老冤家您好，我不知道应该怎么称呼您，请我在这里先称呼您为老师吧。何老师是这样的，2015年正月15，我儿子刚出生，也就是2年多一点，我就是在寺院呢结缘一本《地藏经》的书那我就开始读。那一开始读呢，迷迷糊糊的，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那么就觉得《地藏经》说的东西呢，我很认同，因果呀等等这些。那么我就在当年的4月份去附近的一个庙里呢，去做了皈依。我现在定居在上海，本身呢是东北辽宁葫芦岛人。2005年和我老婆大学毕业来上海，那么现在一直在上海定居。那么我先说一下大致的经历，在读《地藏经》读了一段之后呢，就认识一位传承藏密的这个法师跟他学了一段藏密，但是学到来之后呢，就感觉特别不对劲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业力翻腾还是怎么样的，生意呢自己做点小生意都已经快走不下去了。后来呢又认识一位师兄师兄指点呢，让我重回读回《地藏经》。这样呢，就是每天读一部《地藏经》呢，读了8个月。之后呢，认识一位东密的法师，就是台湾人叫一吉法师，在他那里呢学了大概1年多的这个东密他呢也会契丹梵文第一次他说契丹梵文的时候呢，真的没太在意什么文字呢，像小豆芽菜似的，也没有办法去认识。那么第二次呢？他就说西塔梵文如何如何好，然后要学如何如何难这件事情。那我这个人呢，就天生就是不信邪的那个人嘛。那我就开始自学这个西塔梵文。在自学西塔梵文的过程当中呢，遇到很多问题，因为这个东西市面上有很多种发音字都是一样的。发音呢，很多的都不同，包括有美国的一个叫刘老师的发音，然后还有季羡林的，还有什么林光明的等等的发音都参考过。后来实在搞不定了，就找了一个教现代梵文的老师，100块钱一节课，学了大概能有20-30节课吧，这样就是学了一段这个现代梵文。那么我就希望呢，能找到这个梵文的这个传承。那么通过多方的努力呢，打听呢，这个冯法师这脉的传承呢，是这个又教这个现代西单梵文的，又教这个西单梵文的，是以西单梵文的咒音呢为主。那我就想办法联系这方面的人嘛。那么一开始呢，认识一位唐普世老师的一位学生，这个女师兄呢，修行的也很不错我是没什么修行的，这个心态首先不平，然后呢，看人家行住坐卧呢，都还是挺不错的，所以就跟他聊起来，他就给我介绍唐普世法师还有这个。冯达安的这个大阿舍离的这个过往，我在网上查了一些冯法师的资料呢，我就觉得这个冯达安舍离真的就是说的那么回事那么既然学佛嘛，大家都想找一个高深的法门，那么七七八八嘛，就通过因缘呢，这个就找到了这个观山云。 那么我就这个人呢很直接啊，我就直截了当的问他，我说你是不是阿舍利啊？他说他是。那我说你是阿舍利呢，那你就能传法，我说你传一个我先学学试试。就这样，那他传了我啊一个法，反正就是修了一段，感觉嘛还可以，然后就这样一点一点跟他学。那么后来呢，就是机缘巧合就认识了这个上海的费师兄啊，也是通过他们。那么费师兄呢，是当年唐老师在上海留下的负责人啊，很有能力的一位老师兄，今年71岁。那么在得知我会西单梵文之后呢，就想请我教这个西单梵文。我说我会的只是现代西单梵文，和你这个传承不一样，这些字我都认识，组合呢组成呢我也都会，但是发音不一样，这怎么办呢？那又通过关山民的举荐，又认识了卢小斌，就是你在文中提起的那个佛山的那个卢某。那么这个卢老师，卢老师呢就教我这个现代梵文，我呢因为有教这个唐密的西单梵文啊，因为我有这个现代梵文的基础，学起来可能比较快，那我就一边学呢一边跟这些老师兄分享。也正是因为这个分享啊，才赢得了这个上海的这个上工坊的老板，就是邵医生的这个注意啊，也引起他们的兴趣啊，这样在大概2年前，也就是2018年的10月份左右，其实在那个时候我已经跟大家互动很长时间了，教这个西坛梵文。那么把关法师呢，就关山民呢就请到上海，这样呢他就在上海弘法。那么这一来二去呢，他就在上海呢基本上算是站住脚了。站住脚了之后呢，其实呢当时我也问过同样的问题，既然冯法师发过愿说我的法要从岭南传向世界，传向东北，那这个东西得有人传呢。正是因为这件事情呢，我才选择了去护持这个唐密的法。其实呢说实话，在护持唐密的法的过程当中呢，我付出了很多。你要知道想给人当老师是不容易的，首先第一点，你要搞懂搞通一门学问啊，你要有实，你可能能讲出三来啊，你要有三绝对会讲不出一来。这个呢我也是很努力啊，在那一段时间。那么包括冯法师的一些书籍啊也都有百度啊，包括一些经典呢、啊、也都有看一些，这样才能说出个一二三来嘛。但是说的对不对呢，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我没有证悟啊。第二呢，就是人都有认知盲区，都有认知的这个误区啊，所以我也是在我的认知范围之内做我认为对的事情，这个也就是凡夫最可悲的一件事情吧。那么在什么时候我发现有点不对劲儿了呢？就是去年的，也就2019年大概3、4月份，他们要举行大灌法、大灌顶。那么大灌顶您应该知道要准备很多法器和道具这些东西。那么呢可以这样讲，我在上海这边的资源还算可以，认识一些做手工艺品的，然后还有一些做这个做这些事情的人吧，然后就帮着这个道场呢就是帮着这个关山民啊、关法师他们，就是把这个灌顶的法器啊都准备好了啊，费用呢 可能日本可能需要20几万的事情，我可能5、6万块钱就已经把这事儿做好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还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就是事情发生。在去年后半年的时候，我的生意就开始呢，就是不是特别好，就感觉人呢有一些倒霉了。到去年的8月15，也就是说阴历的8月15之前的一个月啊，我父亲啊就开始患这个精神病，也就是说叫躁狂症嘛，西医叫躁狂症，那个中医叫癫症啊，这个毛病。那么，可能在犯病没几天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他不对劲儿，弄不住了，我就跟我妈把他送到精神病院了。那这期间呢，因为我帮他们做了很多事情，他们就跟我讲过，说冯法师啊，当年啊帮谁谁谁修过法，治疗过这个什么精神病。我就想，你唐密既然这么牛，对吧？我说我也为唐密做了不少事情，我说能否请这些师傅们帮帮忙修个法，让我过了这一关呢？你也知道，我们都是普通老百姓啊，其实我也没有很大能力。一个月4、5万块钱的住院费用，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负担。那么我就去找了这个观法师，他确实给我修法了，但是呢，修法不理想，越修越重，就是说他今天他答应我给我修三堂法嘛，修，今天修，明天我家老爷子准保严重，不修倒好，后来我只能跟他说，我说你别修了。我说这个受不了，因为我很清楚，他身上无非就是一个像我们东北的讲究的这种，这种地仙嘛，或者是这种精灵成仙，我也很清楚是这件事情。那么后来呢，我就问他这个卢小别卢老师，让他帮忙。他帮忙传了一套法给我，让我去修，还是不灵，没用。那我就对这件事情产生怀疑了。别说唐密呀，东密，我之前接触的那个师傅，对于处理这种事情都是比较就是在行的，因为我都亲眼见过，或者是亲耳听过啊，他们讲。东密的师傅去处理这些事情，当然我不一定非得说去做这个鬼神的事情。那为作为我们来讲，我们不去伤害他，有什么冤结，有什么怨恨，我们去解开他，去化解他，不也就可以了吗？我们并不是说想伤害他，因为在东北嘛，这种事情从小就见多了，大多数都是化解，没有伤害的这种意识。那么后来呢，就觉得这事儿呢特别特别，不痛快心里，因为你这么好的法，这么厉害的法，那么这么一点点的小的愿都满不了，所以我心里就是一直一直都是很别扭的这件事情。我就后来。就没怎么修他们的法啊，大灌顶之后呢，就没怎么修他们的法。我也说实话，不敢修了，真的。因为不修还好，一修就倒霉。就包括今天在看你的文章之前，也是因为我跟一个老师兄在交流，在交流。他们的为人处事和这个就是在上海做事情，就是让很多的这个弟子觉得不是特别理想。那么在我手头呢，还在给他们发这个梵文的资料。 那么等等这种。因为我觉得我既然发愿这个护持唐密这个法，在我的认知范围之内，我不知道他们是对还是错，那我也就做了，有这个因缘。所以说呢，这一段时间呢，尤其感觉到这个问题很严重，所以呢，想请教您几个事儿。第一个事儿就是说，唐普世老师啊，是否是传言，哪怕不是传统法阿舍离，是否是传法阿舍离？因为这件事情，我听他们说过，唐老师呢，当年带着他们几个去，一个老师兄家里去取这个信物的事情，这是我是听说的。包括您在这个那个文章里边提到的那个温小温，您叫小温吧，我们应该叫，至少叫温师兄或温老师这样，他们好像都是在场的这个证言啊，说是大概是九几年的事情。那么其实呢，您写的这篇文章呢，整个是颠覆了我的这个认知和世界观。为什么很难受呢？就是说实话，你打我几下无所谓，骂我几句也无所谓，但是整个的把我这个信仰体系给我打翻了。我认为呢，唐这个冯法师啊，真的是我心目当中的一个很伟大的人，他做了很伟大的事情。这么多年我们的唐密得以回传，但是为什么这个因缘啊是这样的呢？弄得这么乱套，让我们都不知道到哪去求法，哪个地方可以教我们如法的正统的法。其实对于我们来讲，我又不想当阿舍离，我不知道阿舍离真的有那大魅力吗？除了有点社会上的地位之外，能收点红包，我没看到他有什么多大的优势啊。如果真的差红包，我努努力去赚钱，花这个时间，哪怕我研究一件事情，我都可以研究通。不瞒您说，在没接触他们之前，我还真有心情，我说，哎，我以后呢，把这些东西研究通了，也可以给有缘人讲一讲。但是正是因为接触他们之后，就是看到他们收红包，尤其这种居士收红包，这种情况下，我一直都是觉得心有忌惮的。纸佛吃饭，赖佛穿衣的事情，我干不出来。所以呢，也是因为我爸爸去年被一位老中医28副中药治好了，所以呢，我也是通过这个机缘，我就开始学中医。因为毕竟父母年龄大了，您可能常年不在国内，国内这个医疗体系啊，就是虽然说看上去好多地方都给我们免费报销，但是呢，不但你自己花钱还多，还治不好病。我妈多少年的毛病，到西医那儿检查没毛病，但是浑身还是不舒服。近半年我都是通过自己学的中医这些知识，包括找老师帮忙，把我妈的病呢也几乎治好了。前两天我爸中风犯了，我也是找了一个我们一起学扎针灸的一个阿姨，然后呢又给他配了方剂，也没有去医院，4天基本上就恢复正常了。那么我就认为中医是真的是对于人的身体健康这方面是很有用很有效的。那么就算我今年40岁，我花20年时间去研究中医 和糖蜜，我就最终，比如说我真的是可以给人讲一些佛教知识，我也不至于说让人家因为是我讲佛教知识而给我的钱，而是说我帮你解决了真的是这个身上的这些问题啊，啊，这个才是我觉得才是正道，而不是说真的是指着佛去招摇撞骗。其实呢，说实话，你真的要讲佛教的理论知识不难，你真心的花个10年、8年时间，甚至20年的时间，这些东西还吃不透吗？你吃不透，你吃个半拉子，唬这个外行人也是唬得一愣一愣的。这个呢，真的是这样的。但是呢，真的想找一个好的法脉传承呢，我觉得很重要。以前呢，一直认为说，你既然你这个法要传，法是没问题的嘛，那我管严干什么？但是呢，近期这个想法真的是觉得大错特错了。本来我说今天我要在佛堂前跟这个冯法师忏悔，但是我不知道我错在哪了，难道是我护持唐密错了，还是人错了，还是哪里错了？所以真的很迷茫，看到您写的那篇文章之后，心一直在抖的。真的，这件事情可以说，我是个在家人，妻子、老婆、孩子很重要，父母很重要。可以说，唐蜜这件事情在我生命当中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您应该知道，一个人的信仰，信仰到一定程度，这个可能就是你的生命的全部了。其实我学了中医之后呢，也是为身边的一些这些唐蜜的这些，也就是说后续学员吧，帮他们解决一些身体健康的问题。因为这事儿为什么呢？因为上公坊它是一个诊疗机构，这个关山明关法师来上海传这个药师法的时候呢，就一顿吹嘘说修了药师法可以治这病，可以治那病，等等等等。但是我们这个40-50人呢，这个实践下来并没有，包括上公坊的老板，他们可是有时间、有能力、有金钱的人呢。但是并没有，为什么呢？我们也没交流过，但是我可以看得出来，如果真的是他教的这个东西呢，是有用的，是真的是谁修都灵的，啊，那么上公坊的老板对他的态度也绝不会这样，啊，上公坊的老板对一行法师是什么态度？对他的态度截然不一样，所以这个可以看出来，这个法没有灵。因为这件事情呢，在去年的12月份，他来大观顶之前，我跟关法师也不算是吵架吧，就我直面的，就是问他，我说为什么不灵？到底是哪里的问题？他呢就说我没有按照他的去做，甚至呢就是说我在没有对这件事情产生疑问之前，我真的是每天都做功课的，一天一个半小时至少的，无论多晚睡，无论多早起，我都要做功课。但是自打我对这个产生怀疑之后，真的就是没有怎么做功课，所以现在不知道这个脚应该往哪方面上去迈。我真心的就想求这个冯法师的法，我也不需要像他们弄那么多花花哨哨的，我只要学一个法能相应了，能保证我平平安安的过完这一生，并且有缘的时候可以帮助他人，然后呢，这个世界呢，我是真不想再来了。 这个是我真心的想法。哎，因为虽然说我年龄不大，但是我经历的事情很多。这个红尘滚滚啊，滚得你心呢，真的是没办法。上边牵着父母，下边牵着儿女，就没有中间自己活动的地方。所以呢，这个很困惑。今天呢，看了你的文章，很冒昧的加了您的微信。那我的情况呢，基本是这样。那如果像您说的似的，啊，非正统传承，均属道法，那我这个也是道法了，而且我道的还比别人多，还在我的影响之下，还有很多人在学，那我这罪过岂不是大了去了？是不是啊？所以真的是很怕的，我不是说怕死，我是怕死了之后啊，无处安放啊。